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起讨论的啊顺服啊。那现在我们继续来啊学习第九课啊，认识圣经上的爱啊，爱啊，特别是用希腊语描述的爱啊啊，有五个方面啊，我们不用那个希腊文来说啊，我们直接啊来按他们这个描述爱的五个方面来分享啊。首先，导致做爱快感的强烈身体欲望啊，这是希腊啊他们所认识的爱啊。第二点，那是浪漫热烈缠绵的爱啊，是另外一种的爱，描述爱。第三点，它是自然感情和彼此的相熟啊，你属于我，我属于你的那种相熟感的爱。第四，他是珍惜温柔关心所爱的人，但期待对方回应的那种爱，期待对方回应的那种爱。第五点啊，大家注意，不断付出不指望任何回报的无私的爱啊，这是我们经常讲的爱加倍啊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啊，这是着重在这。但是爱其实呢是包括了所有啊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种不断付出的、牺牲的、不求回报的那种爱啊，才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所以人的爱都不完全啊，都有欠缺啊，跟神的爱相距太大啊。爱的行为和品质对婚姻的影响啊，当然我们在学习的弟兄姊妹们啊，有已经结婚的，有的呢还没有结婚的啊，那我们来思考吧啊，思考我们啊肯想啊，你可以说说你具体的实例，你的见证啊。对于单身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思考啊，爱的行为和品质对朋友对家人的影响啊，说说具体的实例啊，以此呢我们来训练啊，单身的弟兄姊妹可以训练啊，将来啊我们如何对配偶的爱啊。那我们最熟悉的讲爱的真谛就是哥林多前书13:4-8啊，这个大家背的啊滚瓜烂熟啊，就是爱的行为和品格对婚姻、朋友、家人的影响啊。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总结，那我这个有一个粗浅的啊这个总结啊，稍微归类，因为没办法啊完全的分开。那首先呢是一个自我的节制，从我自己做起啊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自我要节制，第一个就是忍耐啊，忍耐，有恩慈就主动的去爱，想到对方的好处，为他的好处着想。啊，不要嫉妒人家得到什么好处，啊，不要自吹啊，都是我对的，我有多大的本事，啊，不要说过头的话，做过头的事情就是张狂。啊，第二，爱是不加害于他人的，啊，就是里面提到的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啊，当然还有很多的方面，总的爱不加害于他人。第三点。要紧，尊主为大，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也就是说只喜欢义啊，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，学习神的真理，凡听见又去行的啊，必蒙主悦纳啊。第四，永远不要改变，永不变心啊，就是说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永不停止的爱啊。那我们要啊牢牢记住，来勉励自己，时时刻刻来勉励自己，造就自己也造就别人啊。那未婚的弟兄姊妹寻找伴侣啊，因为这是神赐给的啊，因为人独居不好啊，单身的人渴望结婚，那是 原来就是神所设立的，特别是弟兄啊。那我们每个人从神所领受的恩赐不同啊，或者是结婚或者是独身的恩赐不同，所以决定结婚或者独身呢，那不一定啊，就看人的领受。人如果有了独身的恩赐而偏要去结婚和不满自己的境况啊，应该说他是犯了罪。那么另一方面来讲啊，应该结婚的人不结婚放弃他的权利也一样啊。所以每个人应该清楚的从神那里明白晓得自己的恩赐啊，按照神给的恩赐去生活啊。当我们想需要啊结婚的时候，首先第一步大家都懂得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啊，为别人的婚姻祷告啊。单身的女子寻找丈夫，那么要祷告也要用心去找他啊。如果只会讲不会行啊，这中间也有欠缺嗯。所以这带出两个因素啊，就是祷告加上寻找啊。首先要预备自己啊，有结婚的恩赐要好好培养这样的恩赐。恩赐是什么？首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一个家啊。以前一个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，很简单啊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但结了婚以后呀，有什么？有另外一半啊，要同行，同心同行啊。而且呢有了孩子要照顾孩子，结了婚以后双方还有什么？自己的父母啊。特别啊，现在很多结婚年龄的原来的独生子女啊，双方的家庭你想想看负担啊，比以前啊，比上一辈的人可能要加重啊，因为时代不一样。所以呢要结婚的人要学习什么？在家里好好学习啊，怎么煮饭啊，烹调的技术，要学习缝纫啊。这不是说这个买一件衣服丢一件，这些针线活要学会啊，怎么跟小孩相处等等啊。姊妹们啊，你们和这弟兄都要什么？让自己的外表啊好看一点，特别是姊妹们要漂亮可爱啊。如果现在这个生活好了，你是不是需要节食啊？需要锻炼，让自己的身材更好一点啊，不要有一种虚胖啊，而且说这个不好看的那种表现啊。当然顺其自然，但是如果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造成的啊，因为吃得好啊，这以前啊，在我们父母的那一代啊，因为有一个那个时候这个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不够不足，所以讲究温饱啊。现在如果这么多好东西你还要饱，那就过量了，能量过剩就会堆积啊，脂肪的堆积啊，就产生肥胖啊。所以这样的嘛就影响我们的外表啊。除了这以外还要懂得什么？看什么衣服跟自己相配啊，什么样的发型好看啊，这些都要有所讲究啊。这不是说我们注重外表的装饰而轻看里面的啊，是从里到外啊都要有一种和谐啊，一种漂亮适合你的啊这种啊感觉。正如新妇要为新郎装饰整齐，在启示录里面讲啊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一个姊妹呢，懂得料理家事，又可爱，属灵生命又很坚定，所以这是很难抗拒让这个啊弟兄追求的啊。那第三要向目标进化啊，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啊去接触信主的男子啊，比如说工作啦、聚会的等等啊。当然一定要靠什么？靠圣灵的引领啊，主给我们机会啊，敬畏神的人他会指导我们当走的路啊，当做的事。所以不要让这个啊世人牵着转 啊，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啊弟兄姊妹，往往有很多人关心介绍，啊，大家的心都是好的，但是呢，往往会浪费啊很多的时间精力啊，并且会把自己的信心都给损了啊，因为别人认为好的，我们不认为啊，不一定认为啊，别人认为很适合的，我们不一定很适合，甚至会产生了不少的误解。啊，所以祷告跟行动啊，装备自己啊，这些都要啊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比如说参加聚会什么，都要放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去做啊。主应许我们啊，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啊。所以不要因为要寻求啊，你放弃聚会，放弃侍奉。而是要反过来，一定要把什么侍奉神摆在首位啊，这个不能啊，这个不能改变啊。啊，当我们有祷告、有行为、有行动的话啊，就要安心的信靠、等候神的安排啊，等候神的做工。神可能还要继续在某些方面来装备我们、预备我们，有一些是我们自己不明白的啊。在这个期间，在等候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可能会产生失望，但是神不会做错啊，有错的是人啊，所以顺从啊，顺从圣灵的带领，但我们自己要尽力而为啊，祷告，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恩手中啊，我们要坚信啊，我们做的是这件事情的结果必然荣耀神啊，神会叫我们蒙福啊。那我们啊，要来看看我们找的人相配吗啊，就是我们以前很熟悉的一句话，叫志同道合、情投意合，就是说两个人在个性、在兴趣、在背景很相称啊，婚姻的成功率会高啊，高于那些啊兴趣啊、个性啊、背景啊相违背的、相反的啊。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现实啊，我们本性都是罪人啊。两个蒙恩的罪人呢，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没有两个人完全相配啊，没有那么多理想啊，没有那样理想的事情。只有圣灵在人生命啊，做成圣的功夫啊，我们从信以后到我们见主面啊，这一段漫长的啊人生旅途中，我们要成圣啊，要成圣啊，就是要悔改归向神啊，到完全的地步，然后才有相配的可能。这里面两个基本的条件啊，我们去找自己的配偶，首先第一条件，两个人都必须是基督徒啊，是纯正信仰的基督徒。第二点，在实践中啊，双方都乐意遵照神的话啊，依从神的方法，面对各样的问题能够彼此的来磋商、来商量，谋求解决的办法啊。而且两个人呢，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，有长进啊，才能按照神的办法彼此顺服神啊，有神的智慧和知识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啊反的方面，就是两个人的不配啊，不配两个人啊，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，能不能按照啊信徒的样式同心合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？如果对方经常的避开一些问题啊，你说什么他就避开啊，不求解决啊，对困难你不够重视，或者不能跟你一起用圣经原则寻求神荣耀的解决办法啊，所以要小心。像这种人，不论对方有多少适合婚嫁的条件啊，奉劝你要疏远他啊，先疏远他。那么你要跟对方讲明你为什么要止步、要停止啊，把这个原因告诉他啊，让他明白。 如果到了这个地步，对方还不能以圣经原则面对当前的问题，还不愿意啊，那我建议你还是去找别人为好啊，因为他跟你不配。另外一点就是信心跟行动不符啊。首先啊，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要证明这个真相啊，如果对方缺乏心智去按照神的方法来处理事情，你千万不要急于许配终身啊，则跟他这个订婚啊，或者走得更近一点啊，这跳跃面前的问题啊，说这个是和什么恒久忍耐啦等等啊，不要以另外的来遮盖目前的现实啊，因为每一天啊，每天啊，我们都有每天的事情啊，所以要什么面对现实来解决问题，所以一定要等到他什么有真正的改变啊，解决的问题的态度有明显的改进啊，你才能进一步去谈。第二，要善意的辅导啊，对方他不懂得怎么改进啊，特别是我们男的，有的时候我们说脑袋缺一根筋啊，缺一根弦啊，因为男人的思维跟女的不同，男人就在那范围里面，你看、啊、有的时候比较木头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一方啊要善意的辅导啊，要存耐心啊，面对问题求解决。尽量找合适的指导啊，一直到对方真的有改变，有明显长进的表现啊，迈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，那这样才有指望啊。所以我们相信呢，神每次做工，他不但给我们心智，而且赐力量给我们去完成。你要相信啊，圣灵带领我们啊，给我们信心，还要给我们力量啊。所以当我们立志行事的时候，必会办成啊！你要知道啊，圣经里面这么讲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知道这是行在神啊，是在我们寻求的过程中，神在做工啊，圣灵在做工啊。当我们立志就是有信心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啊，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成就上帝的好意啊，清楚的明白啊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到另外一件事情，说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，是与你们有益有好处啊，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啊，已经起此心意啊，已经有什么有这个信心啊，有这个目标要办这个事情，有这个信心已经有一年了啊。那么到现在一年以后，当办成这件事情呢啊，既然你有这个信心啊，有这个心意，尽当照你所有的去办成啊，不是在强调还有附加的条件，现在的条件啊，现在给我们的机会就可以去办成啊。所以当这些啊，这个啊，都在这个两人接触的实践中啊，两人都同心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处理问题、去办事的时候，这就有什么？有结婚的条件，那可以终生的成为伴侣、成为配偶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啊？问几个问题？一二三，第一，你得救了没有？第二，愿意按照神的办法解决问题吗？啊，第三，到底晓不晓得怎样一同去实行我们要做的事情啊？所以这三个问题都要肯定的回答是 yes 啊，否则婚嫁的可能还没有完全显明啊，要很准确的啊，很有把握的说我已经得救了，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办法解决问题，并且有这样的实践啊，一次又一次的按照神的办法去做事情，去解决问题，去实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那有这个三个条件，我们就考虑啊下一步啊。 所以两个人都这样子的啊，特别是男的啊。圣经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啊。那么这样告诉我们啊，男人啊不要埋没和破坏妻子的才干啊，尽量使用好管家，知道神格妻子啊，做他的好助手啊。所以男人啊，丈夫必须跟妻子商谈啊，知道家中的各种事情，按照正规来行事，修正一切的错误啊。所以无论在历世历代啊，神从来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啊，因为家庭环境的变迁，把丈夫这个责任给他卸掉啊，给他免去，丈夫始终有这个责任啊。那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婚姻啊，订婚、结婚等等啊这些事情。我们要从圣经的背景来了解希伯来历史跟他的生活习惯啊，看他跟这个其他的民族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的地方啊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订婚啊，订婚啊，订婚啊，希伯来那的订婚跟结婚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啊。在这严肃的这个订婚仪式中，男方将结婚的契约和聘金啊送给女方的父亲啊。订婚的女子被看作是什么？已婚的妇人，你已经许配她了啊，这个不能改变，已经成了事实。但这期间如果女方犯了奸淫，在他们那个民族里面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啊。订婚的男人可以享受什么？缓期服兵役啊，因为接下去啊他们要这个准备结婚啊，所以服兵役啊要缓期，等到他们婚后啊，按照他们的规定可以享受多久。第二啊，进入结婚的程序啊，结婚是要有法律保证的啊。所以结婚呢分为申请结婚啊、审查跟登记三个环节啊。那中国公民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申请啊，要有我们自己的证件，出示证件就是户口证明啊、居民身份证啊啊，还有这个关于婚姻状况啊，以前你是单身、已婚、丧偶等等，这些都得有一些单位和村委会、居委会给你出示这个证明啊。那在美国合法结婚有两个步骤啊，第一个步骤要申请结婚的执照 marriage license 啊，这个可以上网预约啊，预约那找 marriage license 啊 reservation 啊的挑取啊，预定这个领取的时间啊。如果结婚的女性啊，妻子要冠夫姓啊，改成丈夫的姓啊，也要在这个时候啊，在填表的时候啊，这个把它填上去啊，作为申请。那么结婚的双方，男女双方啊，都要一起到你预约的地点去领这个证件。那你去的时候要带你的护照，带你的 ID， 就是这个驾照 driver license， 而且说绿卡等等的身份的证明啊。如果有过婚姻的这个人呢，你要带这个离婚啊或者丧偶的这些证明啊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啊，要进行公开的结婚仪式典礼啊，这个时候才能领取结婚证啊，就是 marriage certificate 啊，要在90天以内啊，你申请完以后要在90天以内完成结婚的仪式。你在结婚的当天把结婚证交给牧师，牧师会帮你办理好，然后寄到这个你的市政府啊，登记存档。那市政府登记完成了以后，又会再把原件的正本啊寄给你啊。那接下来就是婚礼了啊，婚礼，希伯来人的婚礼在晚间啊举行啊，新郎要头戴华冠啊，就是那个礼帽啊，礼帽啊，新娘穿上很美的 华丽的礼服，现在都有那种结婚的礼服啊，中国人啊可以选择古装啊，或者说西方的这种装饰啊，西装啊，结婚的那个结婚的裙子啊，带鲜花啊，而且在希伯来人呢，他女方呀，这个新娘要有盖头啊，那新郎是在洞房里面才掀起盖头来啊。那这些很多的习俗跟中国的传统是一样的啊，是一样的。那新娘呢，在朋友的啊伴娘的陪同下带到啊新郎的身边，那来贺喜的客人呢为他们唱歌啊，为他们唱歌。那这种喜庆气氛啊，祝愿神的恩典呢充满了这个新的家啊。那我们基督徒的婚礼有一些啊程序啊，这个各个地方呢大同小异啊。新娘新郎进入礼堂啊，婚礼的宣召跟祷告啊，我们有诵读经文啊，我们有婚礼的信息，比如说交换誓约啊，双方主婚人的祝福啊，婚约的问答，交换誓约，交换戒指啊，奉献主婚人的花朵和礼物，有祝福的祷告啊，有结婚证书的签章啊，然后完了以后啊，这个新娘啊新郎退场啊，而且说他们去度蜜月的，而且说啊开始了婚宴。当婚礼结束了以后呢，一般就是婚宴啊。那希伯来人呢，他的婚宴是摆设在新娘的家啊，跟西方啊美国也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会载歌载舞啊，尽情的啊庆贺玩乐。那到了深夜，这个婚宴结束了啊，新人就进入洞房啊，新娘带着盖头，在父母的带领下进入洞房啊。美国人和很多西方的习俗的婚宴也通常在新娘家，那么我们中国人华人的婚宴一般是在以新郎家为主啊。现在很多地方有所改变啊，两方好像都有，但是为主还是在新郎的家。那么第五个啊，这个啊有一个风俗啊，希伯来人的风俗就是确认新娘的贞操啊。洞房花烛夜以后，新娘的父母要证明女儿贞操的床单啊，如果新郎怀疑新娘的贞操啊贞洁啊，要出示那种处女膜破裂带血的处女记号啊。如果新娘被认为是不贞洁，往往会被石头打死啊。他们这种非常极端的看重新娘贞操的习惯啊。但是这一点我们要小心，如果那个时候的人是早婚啊，十三四岁、十五六岁啊就结婚啊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新婚之夜处女膜破裂出血啊，这是这是正常的，这是可能的，甚至是完全可能的。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啊，这个女孩子啊的年龄的增长，以及她的活动的形式范围不一样啊，有的时候是因为活动以后处女膜的破裂啊。再说年龄的增长跟当时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那个不一样啊，不一定会出血。所以我作为医生啊，我们比较懂得这些，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啊，让大家思想有一个准备，不能啊以出血作为处女膜破裂的一个绝对的信号啊，因为很多人晚婚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事情啊，所以用这个出血啊作为处女的记号啊是不完全的啊，是不完全符合科学的，不完全符合个人啊的生理的标准。